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华盛顿时间3月25号晚上8点，北京时间3月26号早上8点。美国领导的联盟开始对伊拉克重要战略城市提克里特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伊拉克在与激进分子争夺提克里特时陷入困境，请求美国提供空中支援。联军司令特里说，空袭的本意是要精确地捣毁伊斯兰国的据点，拯救无辜的伊拉克人的生命，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附带损害。伊拉克部队几个星期来一直试图夺回这个城市，但五角大楼说伊拉克的进攻受阻，目前还不清楚空袭的细节。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三晚上向伊拉克人民发表电视讲话说，为夺回萨拉赫丁省所做的最后阶段的进攻将取得成功。提克里特是那个省的省会，他没有明确表示联军的空袭已经开始，但他说伊拉克得到了友好国家的空中支持和武器。也门官员说，效忠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的部队已经夺取了亚丁市的国际机场。几小时前，也门总统哈迪逃离了他在亚丁市的住处。亚丁市机场星期三已经停止运营。在机场失守的同时，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在叛变部队的支援下向亚丁市进军，以期夺取这座城市。星期三早些时候，从胡塞反叛武装和其盟友控制的基地起飞的战机瞄准了亚丁的总统大院。官员说，哈迪总统安全待在一个秘密地点。目前有关哈迪去向的消息说法不一，奥巴马政府官员说，他们不会确认有关哈迪已经逃离也门的报道。美国军方星期三控告一名在阿富汗服役时离开岗位后被激进分子扣留5年的士兵逃兵罪，尽管一年前奥巴马总统为了换取他安全返美，交换了5名塔利班激进分子。美军中士贝里达尔还被控在敌方面前行为不当。贝里达尔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年满29岁，他2009年6月30号从阿富汗帕克提卡省的基地失踪，他被塔利班抓获，直到奥巴马同意释放5名被美国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监狱的塔利班激进分子。这一协议是卡塔尔政府从中斡旋达成的。贝里达尔在去年5月31号的战俘交换中获释时，奥巴马总统邀请他的父母来到白宫参加庆祝他们儿子重获自由的公开庆祝活动。美国一些议员最初赞扬这一交换，并为贝里达尔欢呼，但是后来一些官员迅速改变态度，因为曾与贝里达尔一起服过役的士兵谴责他在海外的行为，说他并非是一个返回的战斗英雄，而是一个自愿离开阿富汗基地的逃兵。如果军事法庭判他有罪，贝里达尔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他也可能会失去薪俸或者军阶被降级。以色列总统星期三正式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在上个星期的议会选举中，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党赢得了最多票数。内塔尼亚胡说，他带着深深的责任感接受重任。他没有再提选前的一些强硬言辞，而是表示现在是把选举放在脑后的时候了，并补充说他是所有以色列人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说，在他任内将不会有与巴勒斯坦人的两国解决方案，而这是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领导人星期三一同神情凝重地来到德国之翼空客 A320 客机坠毁现场附近。客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塞恩阿尔卑斯的一个搜救地区与救援人员交谈。事故调查负责人舒迪说，调查人员在飞机失事后几小时找到了受损严重的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现在已成功地从中提取了有用的数据，但还丝毫不能解释飞机坠毁的原因。舒迪说，搜寻人员仍在飞机坠毁的危险地带寻找第二个黑匣子，如果这个黑匣子完好无损，里面会记录关键的飞行数据信息。奥朗多说，搜救人员找到了第二个黑匣子的外壳，但没有找到黑匣子本身。机上乘客来自至少18个国家，其中有72名德国人和至少35名西班牙人。遇难者中包括2位德国歌剧演员、16名德国少年和他们的2位教师。他们在西班牙访学后返回德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新加坡人为已故前领导人李光耀送行。日本战后最大的平顶船3月23日出航服役。北京知名记者高瑜案如何审判，中国当局骑虎难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二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会晤，并且承认保障阿富汗的安全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阿富汗总统加尼周二在白宫会晤以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奥巴马总统修正了早些时候将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减少一半的计划，宣布目前部署在阿富汗的9800名美国士兵将驻扎到年底。奥巴马说，由于反叛分子持续针对平民发动袭击，阿富汗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kind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我们要继续提供阿富汗所需要的安全合作、培训、协助、咨询、后勤援助、能力建设援助等等，所有一支现代军队所需要的。阿富汗需要一支专业的军队，一支专业的警察队伍，由阿富汗人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队伍。
美国已经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美国曾经在阿富汗驻扎了13万名军人。加尼要求美国在撤军时间表方面更加灵活。美国军队目前正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和咨询。
There's much work that lies ahead of us, and the flexibility that has been provided will be used.
有很多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美国所能提供的灵活性将用于最大程度的加快改革，以确保我们的安全部队尊重人权，保障他们吸收专业军队、警察和特勤部队与人民紧密相连的素质与传统。我们的安全文化绝不容忍针对人民的暴力，我们将克服这些陋习。
Those types of legacies.
加尼还强调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的必要性，但是他说他的政府不会与那些试图利用阿富汗作为全球恐怖主义跳板的人谋求和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本星期将决定持续数年的伊朗核项目谈判是否能够有结果。在月底达成一下框架协议的最后期限已经逼近，谈判各方都在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对伊核谈判持戒心的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们则在考虑一旦达成协议，国会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谨慎。
我们不会仓促行事，这是一个持续了2年半甚至更长的过程，但我们认识到现在必须做出重大决策了，而决策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容易些，这是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协议。
几个小时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如果我们要看到进展，现在就是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了，对伊朗来说尤其如此。
当谈判各方笼统地讨论会谈情况的时候，伊朗考虑的是具体问题。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说，如果达成协议必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他指出，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的分歧是达成协议的绊脚石。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克重申，美国国会应当慎重地考虑可能达成的协议。奥巴马总统指出，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是最好的结果，但中情局局长布伦南认为，如果达不成协议，也有其他的选项。他警告说， 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器，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承担严重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为各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创始成员设定的最后期限是三月底。随着截止日期临近，越来越多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已经正式加入，甚至是华盛顿。虽然仍对亚投行将设立的管制标准表示担忧，但也越来越多的谈论合作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当北京去年宣布将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美国持怀疑态度。美国敦促各国在加入之前充实有关亚投行标准如何应对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细节。不过，当英国本月初宣布加入之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并且表示解决这些担忧的最好方法是加入进去，从内部做工作。亚洲事务分析人士雷耶斯说，美国的反应是华盛顿过时想法的反应。
Project, perhaps all member economies, firms can
不加入亚投行，就像是所有的孩子都在操场上做游戏，你也去了，也想参加游戏，但只是因为其他人不玩你的游戏或者不按你的玩法，你就坐在角落里看着。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卡恩说，美国担心的是亚投行可能会取代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因此犹豫不决。分析人士说，华盛顿不太可能赶在3月31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加入。卡恩说，即使他想加入，政治因素也是一个考虑。
Not participating in the AIIB is like,
在政治因素好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加入这一机构。但是由于国会山上的环境，美国不仅对加入与否不能做主，需要国会批准，美国也无法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最基本的改革，使其对新兴的强国更具吸引力。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寻求在全球经济管理中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是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的改革2010年以前在美国国会受到搁置，中国等国因此寻求其他方式。亚洲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需求巨大，美国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每年需要大约8000亿美元，而亚行只能满足所需资金的一部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有助填补资金空缺。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亚行官员表示，正在探讨跟亚投行合作的途径。美国官员说，他们欢迎那些吸收了国际社会业已建立的高标准的新的多边机构。华盛顿还鼓励亚投行跟世界银行和亚行合作，确保这些高标准得到延续。中国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强调亚投行将维护高标准，不过在创始成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敲定经营细节之前，外部不了解绝大多数运转细节。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目前北京方面已经明确的是，亚投行成员不具有否决权，这点跟美国在世行享有否决提案的权利不同。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负责人莱特认为，中国将如何担当起新的领导作用，以及它是否会跟现有的金融机构合作，还是走不同的路，有待观察。他说，事情还没有完结，其实才刚刚开始，尤其是中国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建议建立这个银行，并且表示将处在领导的地位。但是呢，他说，中国将如何表现等此类重要的问题仍然需要答案。中国认为自己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不过迄今为止，它基本采取双边的方式，并且严重依赖本国的国有公司和劳动力。 澳信银行经济学家刘立刚认为，采用国际标准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进步。他还认为，中国必须要采用多边方式。他说，就是说亚投行无论何时在国外进行一项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不仅中国的公司要对项目进行投标，而且意味着所有成员国的企业都能投标，那实际上会减弱对欧元的批评和对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负面评论。北京说，亚投行正在寻求至少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金，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摩洛哥当局说，他们捣毁了一个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激进组织小组，这些人在阴谋计划暗杀公众人物和安全人员。安全部队星期三在摩洛哥几个城市进行突查，逮捕了藏匿的13名男子，并收缴了一些武器、电脑和其他物品。几天前，伊斯兰国宣称对邻国突尼斯的血腥袭击负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摩洛哥萨利市的官员向记者们展示了安全部队突袭马拉喀什、阿加迪尔等地所缴获的手枪、塑料手铐、电脑和其他物品。摩洛哥国内情报部新成立的司法部门中央司法调查局实施了这次捣毁恐怖主义小组的行动。这个小组活跃在几个城市，他们在策划破坏国家安全的恐怖计划。
安全部队逮捕了13名嫌犯，他们的年龄从19到37岁不等。他们扬言要在这个北非王国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分支。
这个恐怖网络攻击的目标是公众人物、政治和军事人物。我们获悉，他们誓言效忠伊斯兰国及其首领巴格达迪。他们把这个小组叫做极端马格里布伊斯兰国。
上星期，武装分子攻击了邻国突尼斯一个受欢迎的博物馆，打死23人，其中大部分是外国游客。突尼斯首都的巴尔杜国家博物馆星期二仅对官员重新开放，该馆将于星期天对公众开放。尽管发生了上星期的暴力事件，很多外国游客仍来突尼斯观光。
我们决定不取消行程，我们甚至决定改变行程，专门来这个博物馆照相，表达我们跟突尼斯人站在一起的决心。几个星期前，加拿大曾遭受类似的恐怖分子攻击，这不会让我们退却。
加拿大总理哈珀星期二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使命。这是第二个北约国家跟美国一道对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阵地实施空中打击。约旦和阿联酋战机也已经实施过空中打击。
政府认识到伊斯兰国力量的基地即所谓的哈里发的首都在叙利亚，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和大部分重型装备从伊拉克边境自由进入叙利亚，躲避我们的空袭。我们认为伊斯兰国必须结束在叙利亚的任何藏身之地。
突尼斯和摩洛哥是北非地中海沿岸著名的旅游胜地，这些国家的数以百计的人据称以赴叙利亚为伊斯兰国而战，他们当中一些人带着圣战者的阴谋计划返回家乡。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低调前往新加坡吊唁李光耀资政，引发了台湾朝野立委的争论。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二深夜从新加坡返回台湾时发表简短谈话说，基于尊重和新加坡政府之间的约定，总统府没有发布相关的新闻稿，特别感谢新加坡方面非常贴心地安排他参加李光耀先生的家祭。有媒体询问此行是否是以私人名义前往，马英九答复，他到哪里都不可能是私人名义。马英九总统星期二中午低调飞往新加坡吊唁李光耀资政， 和李显龙总理会晤了大约半小时。这是马英九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非邦交的国家。在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期间担任外交部长的民进党立委陈唐山表示，从马英九总统这次出访新加坡的情况来看，活路外交的迷思已经被打破，中国对于台湾在外交上的打压绝对不会停止。
我们现在虽然是在改善两岸的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从来就没有承诺它一定会对台湾放手。
陈唐山委员还说，基于维护台湾的主权和尊严，台湾民众都希望总统能大大方方的出国，而不是低调到连新闻稿都不能发布。执政党国民党立委詹凯臣表示，马英九总统能受邀出席李光耀先生的家祭，显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匪浅。
马总统去到哪边都有私人身份吗？他当然是总统身份。有偷偷摸摸吗？整个报纸都在写的什么叫偷偷摸摸，我们只是低调的去处理。
詹凯臣委员还说，基于特殊的两岸关系，新加坡以这样的方式邀请马英九总统前往，展现了非常圆融的外交处理模式。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马英九总统亲自前往新加坡吊唁，是对李光耀资政最崇高的敬意，也是台湾和新加坡之间实质关系的重要展现。马英九总统在回台谈话当中还说，李光耀资政和前总统蒋经国先生也有深厚情谊，先后来访台湾25次，可说是世界元首之冠。他对台湾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许多方面对台湾也有很多的帮助。马英九还说，李光耀关心两岸关系，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孤汪会谈是两岸关系历史的里程碑。李光耀生前对于马英九总统在两岸关系上主张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表示赞扬，并认为有助于两岸以及东亚情势的和平发展。新加坡和台湾有长达40年的军事合作关系，新加坡军事人员每年定期来台接受训练，新加坡去年也开始和中国军方展开部队联合训练。新加坡于1992年和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国建交。台湾媒体报道，前副总统连战、萧万长、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获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邀请，将以私人身份出席李光耀资政3月29号的国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日本防务专家们说，日本自卫队有能力并合法在南中国海巡逻。美国海军一名高级将领曾表示，美国鼓励日本海上自卫队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大到南中国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岛，并以愈加激烈的方式阻拦其他国家的舰船和飞机在这些海域活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中将上星期呼吁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巡逻行动，以帮助维护这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之前他表示，美国鼓励日本自卫队将其空中侦察巡逻范围延伸到南中国海。在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3月20号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来自日本的一些防务专家对美国的主张表示欢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海上自卫队应该寻求参与南中国海上的情报收集和侦察活动。
我们有这个能力，在法律上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在国际水域实施侦察活动。唯一的问题是有没有这个政治意愿。
日本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不过因为东中国海一组无人岛屿的主权争端，日本与中国两国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日本称这组岛屿为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上星期，两国官员举行了4年来的首次高层对话，试图修复受损严重的双边关系。日本九州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苏琪说，虽然越南等国家也希望日本将海上侦察活动延伸到南中国海， 现实东京不大可能这么做，以免激怒中国。
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很难直接参与南中国海事务，但是为了日本的安全，现政府正试图扩大日本在该地区的活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对相关东南亚国家做过频繁访问，寻求帮助这些国家增强海上侦察和活动能力，以间接方式参与南中国海事务。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日本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跟美国享有许多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基本价值。美国欢迎日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上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北京称，中国坚决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非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直接介入主权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官星期二表示，中国最近进行的导弹试验旨在击落在地球低轨道运行的卫星，凸显太空武器日益增长的威胁。中国去年七月曾经为开发反卫星武器进行导弹试验。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日前表示，日本关注有关动向，并且已经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说明。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战以来最大的战舰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星期一已经开始服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长248米，与二战期间在太平洋和美军交战的帝国海军的航母相当。尽管其设计和规模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攻击舰相仿，出云号的设计则是用作直升机驱逐舰，而这一类舰船仍未超越日本宪法所禁止的用于发动战争的舰船的界限。如果该舰被称作航母，则意味着具有攻击能力。尽管如此，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该舰服役仪式上表示，日本的近况经过过去70年已经有所改变。
日本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但是在70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却变得日益艰难。
该舰服役之时，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寻求国会同意其引发争议的重试宪法的要求。重试宪法将允许日军援助受攻击的盟国。出云号因其舰载500人同时搭载7架直升机的能力，会给人以航母的错觉，但中国原坚称，因其具有多样化功能，所以绝对不是航母。
那种舰船完全是用作飞机的母舰，但这种新型舰船出云号并非用作那种特别目的。
出云号没有发射固定翼战机所需要的弹射器，但是计划建造中的可垂直起降的 F-35 战斗机则可以在该舰上进行起降。出云号起航时，32岁的公子看着军舰离港，就像是在目送他的未婚夫出航。
我们原计划今天去递交结婚申请，我的丈夫在舰上，所以只有等他回来之后再去领证了。
出云号停靠在东京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该基地也是美国第七舰队航母编队的母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政府的确收到了中国请日本领导人出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大可能参加。报道说，日本政府尚未就中方的邀请做出正式答复，但安倍晋三倾向于不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邀请了所有有关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活动，但没有具体回答是否邀请了日本。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记者有关是否邀请日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活动时表示，不管是谁，只要诚心来，我们都欢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回答记者的有关问题。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刘建超在与日本外相 岸田文雄举行会晤时，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向日方表示邀请出席阅兵活动。另外一方面，一艘中国渔船的船长星期三对去年在日本水域非法捕捞珊瑚一事认罪。现年46岁的中国渔船船长方东兵被控去年12月21号在日本小笠原群岛周边海域捕捞红宝石珊瑚。他在横滨地区法院的首次庭审中承认指控。中国渔船屡次在日本水域捕捞珊瑚，日本去年强化了对外国人在其水域非法捕鱼的惩处力度。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官媒近日不点名起底因贪腐已经被正式调查的原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的父亲，剑指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之后的又一名军中大老虎郭伯雄。有分析说，官方正式宣布调查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指日可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军中大老虎徐才厚3月15日在全国两会闭幕日病故后，外界关注的焦点转向另一只军中大老虎郭伯雄何时被宣布落马。此前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在刚刚晋升少将军衔后不久，就因涉嫌违法犯罪于2月10号被立案侦查。此外，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3月5日被媒体问及是否还有更大老虎以及郭伯雄是否可能涉案被抓时，微笑着对记者说了早已充满寓意的你懂的。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人物杂志的最新一期刊文以郭正刚父亲为代称起底郭伯雄及其家族，指郭伯雄出身低微，但发迹后鸡犬升天，家族不但靠做军方生意敛财，还有不少现职将领。有分析表示，与此前北京财经类媒体起底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家族内幕的方式类似，这次环球人物在官方未公布之前起底郭伯雄家族，显示这只军中大老虎现行已经为期不远。环球人物的文章尽管通篇不提郭伯雄的名字，但上至郭伯雄的父母，下到郭伯雄的子孙、直系、旁系亲属数十人都被点到，让郭伯雄家族首次大曝光。尤其引起外界兴趣的是，报道披露郭正刚父亲小名叫锤锤，陕西关中方言意指男性生殖器，在当地农村生男孩取此小名多有生殖崇拜的文化背景。郭伯雄乳名被挖出，与周永康落马前媒体对周氏家族的报道挖出周永康最初的名字周元根相近。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大校辛子林去年7月10日就对美国之音证实，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一事是确实的。而在今年春节前，官媒报道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看望百多名老同志，郭伯雄的名字列在第29位后，辛子林再次表示，郭伯雄的名字出现是官方一贯做法，就是在某人没有正式被宣布调查或免职或处罚前，表面上一切照旧，但不表示他没有问题。辛子林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郭正刚曾公开扬言军中一半的高级将领是他父亲提拔起来的，可见郭伯雄影响力还是很大，因此高层会周密部署，谨慎出击，但清除郭伯雄势力的前期工作基本完成，剩下的公布就是时间问题了。他说
很快，具体时间我不好说，反正肯定得下一个就是他的。就是
据您了解也是应该是很快了是吧？
很快很快，因为这个事情你是都前期的工作做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呢，这整个的是一个对这个权贵贪腐集团是个决战的架势。有人说这是个僵尸状态，其实这是个蓄势待发呀。
此外，海外博讯网星期三表示，该社从不同渠道了解后判断，对郭伯雄收网应该就在三月底前后了。与此同时，新京报星期二继续起底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爆料郭正刚的现任妻子杭州女商人吴芳芳依靠丈夫的关系影响力，以军方土地起楼经商，集资敛财，五年半攫取15亿。而郭正刚今年2月10日被带走后，办案人员从两人杭州的寓所抄出700万现金，其中600万属于郭正刚。海外媒体早于2014年初就报道，网上流传一封以总政机关干部名义发出的公开信，这封信披露说，古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古个人贪占6亿多，是当时查出的解放军建军后的最大贪腐案。公开信指称，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涉案，并利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极力包庇纵容，使习近平要求查办古俊山案的指示和批示几乎落空。到了2014年4月，海外媒体又报道，总政机关几位干部发出的致全军指战员的第二封公开信，同样无法独立核实的该信称，徐才厚受审查后全军振奋，但谁都知道部队有两大利益集团，东北虎集团的徐才厚垮了，西北狼集团的郭伯雄仍逍遥法外，正在做大。海外媒体还报道，同为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的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是前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江泽民安插在军委制约胡锦涛的亲信，二人分掌军令军政，在军中各自提拔亲信和卖官受贿，形成西北军东北军两大集团。一些分析人士称这一届军委为最烂的军委。报道还称，习近平上台后力推查办前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中将巨贪案，先拿徐才厚开刀，同时调查郭伯雄和前国防部长梁光烈的问题，但为了稳定军心，一度暂时放过两人，但查出郭伯雄的问题实在太多，必须要拿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消息。北京知名记者高瑜案去年11月21日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以后，判决是一拖再拖，直至今年已经达6个多月。当局对如何判决高瑜是踌躇不定，高瑜的律师也提出让高瑜取保候审。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高瑜的代理律师本周接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称，法院在两次延期宣判之后，已经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将高瑜案的宣判时间第三次延期。根据中国的法律，法庭在开庭后有6个月的法定审理期限，于今年3月20日届满。如果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再想拖下去，必须向最高法院提出延长审理期限的申请。高瑜的律师称，已经依法向北京中院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既然久拖无法拿出判决意见，希望能够让高瑜取保候审。
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就是在案件进入这个法院这个审判程序之后呢，一审通常应该在2个月之内开庭审理并且作出判决，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到3个月，如果3个月不够呢，经省自治区这样的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3个月，也就是说是6个月。然后，如果还不够的话呢，他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1到3个月。如果他还说不够，那个理论上说还可以再申请，再获批准。就是法律规定呢，就是你如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没有审理完结，应该对
校园建更强制措施不成。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以及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对外强调的主旋律。北京知名记者高瑜于去年4月24日被拘捕，起诉书指高瑜非法获取并向境外网站泄露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据称是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等，被称为七不讲。高瑜曾身穿橘黄色球衣被迫在央视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认罪，被海外媒体称为游街示众，是新闻媒体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例。国际社会一直关注高瑜案的进展情况，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立即释放高瑜。星期二下午，高瑜的律师尚宝军见到了高瑜，并向他通报了北京三中院经过最高法院的批准对他的案子再延3个月。高瑜表示理解承办法官对这个案件的慎重，同时希望法院从人道主义出发，考虑到他已年过七旬、病患缠身，希望能够批准律师代表他向法院提出的取保候审的要求。同时高瑜还感谢鲍彤、丁子霖、朴志强、苏雨桐等国内外朋友对他的支持，并表示会保重身体，来日方长。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经济危机迫使俄罗斯大规模缩减国家预算开支，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经费却大幅的提升。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听听分析人士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原油价格下跌引起的收入减少以及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被迫减少预算。俄罗斯政府内阁最近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今年以及今后两年的俄罗斯国家预算修正案。今年国家预算按照俄罗斯出产的乌拉尔牌原油每桶平均价格50美元来计算，取代了过去的96美元。今年用在环保领域的国家预算支出减少16.2%，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削减10%，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支出分别削减4.9%和7.3%。新预算也使俄罗斯内务部无法招聘新的警察，并让一些人提前退休。与此同时，俄罗斯大幅增加了宣传领域的花费。今年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所获得的预算拨款增加了16亿卢布。主要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获得的预算拨款增加了将近55亿卢布。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下辖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俄新社以及不久前开办的一家名叫卫星的传媒平台。整体上，俄罗斯今年花在宣传领域的开支增长了3.1%。俄罗斯前记者协会主席、媒体评论人士雅克文科说，当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争和经济困境以及被西方孤立的处境下，当局节约其他领域的开支反而增加宣传支出，显示了宣传机器对克里姆林宫的重要程度。他说，按照当局的逻辑，如果宣传机器能够更多和更好地撒谎，普京政权遇到的一些麻烦也会减轻。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战争是俄罗斯在执行所谓的混合战争战略，宣传在俄罗斯发动的混合战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宣传对维持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对保证普京政权统治至关重要。由于经济危机同样会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因此当局现在加大对宣传机器的投入完全在意料之中，伊赫洛夫说。他说，普京这样高的民意支持完全是由于宣传机器发挥的影响，因为官方的宣传力度、规模、覆盖面都十分庞大。在这个背景之下，反对派没有可能和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声音完全被官方的宣传覆盖。 不久前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刺杀的俄罗斯前政府副总理和反对派领袖尼姆佐夫的支持者说，官方宣传以及宣传制造出来的气氛一直在抹黑涅姆佐夫。涅姆佐夫长期被俄罗斯官方媒体列入被禁止采访的黑名单中，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多年来一直指称涅姆佐夫是西方的代理人和卖国者，是潜伏在俄罗斯的第五纵队。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领导人说，这家媒体相当的一部分支出都使用外汇，主要用来在国外租赁电视频道以及维持记者站和在一些国家开办的落地电视台的运转。由于拨款全是卢布，在卢布对美元和欧元贬值之后，这家传媒集团的支出大幅增加，因此扩大预算拨款是为了弥补卢布贬值造成的损失，不值得大惊小怪。分析人士伊赫洛夫说，地方官僚以及普京周围的权贵阶层不可能高效始终一致地为普京政权效力，宣传机器也就成为维护当局统治的为数不多的重要工具之一。他说，前苏联的宣传从马列主义出发，苏联电视和电影上展示的画面同街头商店民众的实际生活完全不同，因此当苏联社会开放，国门打开，当人们看到真正的外部世界之后，苏联共产党的宣传立刻崩溃。伊赫洛夫说，现在人们都了解外部世界，这使普京的宣传机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伊赫洛夫说，所有的人都知道西方生活很好，但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却在说服人们这样的生活会让人厌恶和憎恨。所有的人都知道俄罗斯目前违反民主价值观念，在这个方面苏联的宣传恰恰极力掩盖，但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宣传却在说服人们民主仅是个游戏，俄罗斯并不需要民主，俄罗斯需要的是领袖。伊赫洛夫说，今天俄罗斯宣传的主要基调是欧美价值观是俄罗斯的敌人，试图让受众觉得外部世界长期以来不喜欢瞧不起俄罗斯。他说，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宣传在许多方面同纳粹德国相似，以偏见、神话和领袖崇拜为基础，认为只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伊赫洛夫说，纳粹德国宣传日耳曼民族如何优秀和独一无二，今天俄罗斯的宣传突出的是帝国心态，表面上说俄罗斯国内各个民族之间平等，但宣传上却特别强调俄罗斯民族以及俄罗斯的民族历史。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媒体也在不断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主要的俄罗斯官方媒体大都与中国媒体有合作的关系。被西方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季西廖夫不久前访问了中国，同中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签订了合作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制造名列欧洲2014年不安全产品的榜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欧洲联盟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欧盟发出了近2500个不安全产品通告，这些产品包括玩具、服装以及家庭用具。
It is about 64%.
大约64%的不安全产品来自中国，这和2013年的数字一样。14%的不安全产品来自欧洲。他说，高比例的不安全产品来自中国令人担忧。目前欧盟正在和中国制造商进行磋商，帮助他们理解欧洲联盟的安全标准。在产品种类中，玩具类比例最高，占了28%。
这显示了产品安全对儿童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
其他安全性能比较低的产品有服装和电器。欧洲联盟对这些不安全产品或者禁止进入欧洲市场，或者从市场召回。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是欧盟除了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每天超过10亿欧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引起争议的广场舞将由中国官方进行规范， 为此广场舞因噪音的扰民问题或许有所缓解。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日前举办的2015年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发布会上宣布了上述消息。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这12套健身操舞针对不同人群，简单易学，在中国大街小巷传唱的《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等都榜上有名。中国官方媒体3月24号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将征召600名健身教练推广这12套广场健身操舞，并且中国官方这次规范的不仅是广场舞动作，还将对舞蹈的场地和音量作出规定。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勇对媒体说，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广场舞有序发展，避免扰民矛盾。据中国官方媒体统计，中国目前有大约1亿人参与广场舞，各地的广场舞有自己的风格，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为当地参与者接受。中国官方统一广场舞动作能否为广场舞爱好者接受？广场舞参与者张静苏对记者表示，他参加的这个广场舞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广场舞，有自己的风格，更加接近舞台表演的形式。
体局说像要向全国推广12个那个广场舞，他要求就是说，现在是各个社区，比如说吧，各个团队是自己的小苹果，自己创编的。不过我们这点呢，好像还不同他们。我们是小型舞蹈似的，是那种舞台舞似的，就是舞台的那种表演的。
受到场地等的限制，广场舞扰民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对此，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官员刘国勇表示，有关部门将按照引导、扶持和规范的方针，推动广场舞健康有序发展，比如引入耳麦等可穿戴设备。广场舞参与者黄石慧认为，政府对广场舞的适当的规范是必要的。
我这个我觉得那个适当的点儿倒是也应该，因为我为什么选在这儿？这点商业区，它没有扰民的现象，所以选在这儿了。如果要在那个市民的区里，确实也不好。
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勇介绍，体育总局从2012年就开始进行调研，希望有更统一、更科学的健身操舞，改变一个社区一个跳法的情况。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吃。人们餐桌上的海鲜水产佳肴大量呢来自海洋的捕捞，而海上常年作业捕捞水产的人群当中，有不少公众视野看不到的所谓渔业奴隶。这些人的权益以及所遭的奴役问题呢，正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苍茫大海上的渔船船队上，许多干活的人并非合法雇佣，他们没有劳动保障，常遭虐待。他们有活上船，没活时就像犯人一样被锁在铁栏的后面。附近高处的保安哨紧紧盯着这些被称为渔奴的人。海上被役使的渔工国籍无法统计。在印度尼西亚的本吉纳，这位讲缅甸语的渔奴2014年11月对媒体说，
船走时没有带我，于是船主将我关在这样的监牢里。在这里我不喝酒，也不同其他人打斗，我干活卖力。有病时我请他们带我去诊所，他们不肯，也没有人给我打针吃药，吃也吃不饱，我真是很伤心。
这次采访当中，另外一名讲缅甸语的渔工还说，很长时间没有与家人联系了。他说，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同家里联系了，父母可能以为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处于失踪的状态，家里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生死未卜。我在这条船上干了很长时间，我对船长说，我不要钱，只想回家，但是不被允许回家。我们大家都急切地希望回家。
大海上这些失去自由的渔奴们随船飘落在世界各地的洋面，为了盈利，船主很可能向各地当局隐瞒这些遭奴役渔工的真实身份和来历。美国马赛诸塞州波士顿国家渔业研究所的副所长加文·基本斯说，
这种情况不仅令人不安，而且令人心碎，因为我们的公司绝不允许奴役劳工，实行的是零容忍政策。
不过基本斯并不认同对有关的船主采取抵制的做法，不买他们的鱼货。他说那样就断了同这些船主的联系，同时也就失去了推动改革的机会。与此同时，有关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及渔业部总干事长胡塔加隆说，
印尼新政府已经启动有关政策，打击非法捕鱼作业，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是导致奴役渔工现象的根源所在。
波士顿的一个海洋权力组织的负责人贝斯劳维尔说，海鲜消费者也要动员起来，大家前往超市和餐馆，不仅要了解海鲜产品的名称和质量，同时也要关注这些海产品是如何捕捞上岸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领导的联盟开始对伊拉克重要战略城市提克里特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伊拉克在与激进分子争夺提克里特时陷入困境，请求美国提供空中支援。联军司令特里说，空袭的本意是要精确地捣毁伊斯兰国的据点，拯救无辜的伊拉克人的生命，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基础设施的附带损害。伊拉克部队几个星期来一直试图夺回这个城市，但五角大楼说伊拉克的进攻受阻，目前还不清楚空袭的细节。也门官员说，效忠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的部队已经夺取了亚丁市的国际机场。几小时前，也门总统哈迪逃离了他在亚丁市的住处。亚丁市机场星期三已经停止运营。在机场失守的同时，什叶派胡塞反叛武装在叛变部队的支援下向亚丁市进军，以期夺取这座城市。星期三早些时候，从胡塞反叛武装和其盟友控制的基地起飞的战机瞄准了亚丁的总统大院。官员说，哈迪总统安全待在一个秘密地点。目前有关哈迪去向的消息说法不一，奥巴马政府官员说，他们不会确认有关哈迪已经逃离也门的报道。美国军方星期三控告一名在阿富汗服役时离开岗位后被激进分子扣留五年的士兵逃兵罪，尽管一年前奥巴马总统为了换取他安全返美，交换了五名塔利班激进分子。美军中士贝里达尔还被控在敌方面前行为不当。贝里达尔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年满29岁，他2009年6月30号从阿富汗帕克提卡省的基地失踪，他被塔利班抓获，直到奥巴马同意释放五名被美国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监狱的塔利班激进分子，这一协议是卡塔尔政府从中斡旋达成的。美国一些议员最初赞扬这一交换，并为贝里达尔欢呼，但是后来一些官员迅速改变态度，因为曾与贝里达尔一起服过役的士兵谴责他在海外的行为，说他并非是一个返回的战斗英雄，而是一个自愿离开阿富汗基地的逃兵。如果军事法庭判他有罪，贝里达尔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他也可能会失去薪俸或者军阶被降级。以色列总统星期三正式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在上个星期的议会选举中，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库德党赢得了最多票数。内塔尼亚胡说，他带着深深的责任感接受重任。他没有再提选前的一些强硬言辞，而是表示现在是把选举放在脑后的时候了，并补充说他是所有以色列人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说，在他任内将不会有与巴勒斯坦人的两国解决方案，而这是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领导人星期三一同神情凝重地来到德国之翼空客 A320 客机坠毁现场附近。客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塞恩阿尔卑斯的一个搜救地区与救援人员交谈。事故调查负责人舒迪说，调查人员在飞机失事后几小时。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